请掀开经本第111面啊，111面第三行啊，我们接着看这个注解啊。凡于修多罗思云其经，名为经藏，结见后实体中。梵语是古印度的一种语言，那么古印度人自己称为是大梵天的后裔，所以对于梵呢非常之尊敬啊。那么他们的言语也称为这梵语啊。修多罗是英译。词云其经，词云是翻译，词是中国啊，我们中国翻译出来的意思叫其经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上切诸佛所证之理，跟诸佛如来所证的理决定相应。那么对下讲呢，它能够契合众生的根基啊，那现在来讲就适合众生的程度啊，这个样子才能有利益。假如只其理而不其机的话，那么这是虽然理没有错，我们学了之后得不到实际上的利益。那么要是适合程度又不合理，这个世间许许多多的这个典籍那就没有什么两样了啊。所以经呢翻成其经呢，这个意思非常非常的圆满啊，详细的解释在后面。再看底下这一行啊，毗勒也慈云条幅啊，这也是印度的梵语啊，翻成中国意思就条幅，也就是戒律啊，戒律也叫条幅，这是律藏，这三藏里面呢属于律藏。那么条就是有条链的意思啊，或者我们讲调理啊，有调理的意思啊，调和整理啊，有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是对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来说的啊，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或者有错误的地方，我们把它调整过来。所以戒律它有这个意思在啊。福呢是降伏烦恼啊，像金刚经上这个须菩提尊者向释迦牟尼佛提出的就是两大问题啊，一部金刚经只讲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降伏其心，我们这个心里面烦恼太多了，妄念太多了，要用什么方法把我们的妄念烦恼能降服住啊？这是金刚经上一个大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应云何住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心呢应当叫它安住在什么地方啊。一部《金刚经》啊，从头到尾就是解答这两个问题。 那么戒律啊，就是降伏烦恼的，啊，它的作用就是降伏烦恼的。因此，持戒才能够得定。啊，那么得定呢，正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应云何住。我们的心住在哪里？心应该住在禅定的境界里面。那么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说呢，就是应当住在一心不乱啊，一心不乱呢就是禅定。那么这属于律藏啊。阿毗达摩这词云：对法皆论藏啊，这是经律论的三藏啊。阿毗达摩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对法。这个法呢有两种啊，一种啊在佛学名词里面叫圣义法啊，圣是殊胜的圣啊，义是义理，就是最殊胜的义理。那么这个就是佛经里面常常讲的大菩提大涅槃，常住真心，像这一类啊都是圣义法。那么第二一种呢，就是法相之法啊，法相之法了，那就非常的广泛的啊，可以说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所传授给我们一切法门，都是有体性相状啊，所以叫法相法。这个对呢也有两个意思啊，一个意思啊就是对象啊，所以对象呢把今天来说这个意思来讲啊，就是我们的愿望啊，就是说我们发愿要真大涅槃，我们发愿要求生净土啊，我们对着这个方向这个目标啊，所以它有方向目标的意思。那么第二个意思，这个对它有对观的意思啊，那这就是用功了，功夫了啊。佛门里面用功可以用一个观来做总代名词啊，不仅仅是禅宗里面呢讲这个观想啊，讲这个观照啊，观照啊，照住照见，这个功夫一层比一层高。净土宗里面虽然不说这些名相啊，名词不相同，可是意思跟境界是相同的啊。在念佛法门里面讲功夫成片呢，就是禅家所讲的观照啊。四业心不乱呢，就是照住，这个照住就是得了禅定啊，就得禅定。照见呢与理业心不乱呢是相同的境界啊，所谓是明心见性啊，大彻大悟。这个念佛人念到理业心跟禅家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，名字不相同啊，这个境界是一样的。那么总而言之呢，这个对法的对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以清净心，要以真实的智慧来对一切法相，这样啊，这个心与法它就起了相应了啊，起相应了。 所以这是论藏的意思啊，这个用这个来解释论藏。就论藏呢，我们所看到的多半都是佛与菩萨的讨论啊，菩萨与菩萨们的这些讨论啊，确实很能够帮助我们开发智慧啊。所以论藏在戒定慧三学里面呢，它偏重在慧学啊。说上二具有多义啊，这个具有多义啊，就是讲这个经与律啊，这个三样呢，前面这个两样解释的很多很繁啊，诸位要看看华严经对于这个奇经呢，就有十个名词来解释它。那么律藏里面除了用毗勒耶啊，也用啊这个梵语里面用湿罗啊，用波罗提木扎，那么这些名词啊都是说的戒律啊，但是名称不一样呢，当然它里面的意趣也小小的有不相同啊，总是大同小异就是了。说非己不言，这是非己的，不是重要的啊，不是我们急需要了解的，大师在此里就不多说了啊。修多罗舍者，这要谈到本题了，就是这部经三藏里面呢是属于修多罗藏啊，就是它是属于奇经，是此经在经律论三藏中说金藏苦，说护摄者如华严则经摄而见律论，以十藏品等显戒律，问明等品啊显论义啊。那么这是说明佛当年讲经确实是切机切理，那么佛讲经也没有个定法啊，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佛无有定法可说，只看这个听者的需要，能够满足啊听众，让他破迷开悟啊，这个教学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因此佛这个讲一次经，也许这个经里头啊也有戒律，同时也讲到戒律啊，也讲到议论，这种情形我们在许多大乘经典里面都能够看到啊。此地啊，大师给我们举出华严经啊，以华严经则例子，在华严经里面，华严虽然是经，它里面有戒律，里面也有论义啊，换一句话说它是三藏之祖。三藏具足，为什么称它做经呢？啊，不叫它做华严戒、华严论呢，而称华严经呢？那就是它讲经的部分占得多，啊，戒律跟论义的部分占得少，篇幅不多，啊，这个此地讲的这个十藏品啊，显戒律，啊，十藏品里面。在第二章里面是广谈戒律 那么除这个之外啊，像净行品啊也是戒律啊，凡行品啊也可以算是戒律。华严经一共39品，谈戒律的有2品经，十藏品里头只有一部分谈戒律啊，虽然一部分呢他讲得很详细啊。那么这就是说明在华严经上确确实实有讲戒律的地方，分量篇幅不大、那么就论藏来说呢，华严经上也有啊，像问敏等品啊，这个摄受菩萨互相的问答，互相的辩论啊，经中说的先从文殊菩萨以一种心这个种种差别来问，那么觉受菩萨呢来给他回答，这个一问一答了都是像现在的研究讨论啊，也有一点像辩论会的性质啊，所以是理论呢愈辩愈明啊。那么这种在华严经上有，但是篇幅啊也不大啊，所以讲这个契经的这一部分呢，就是讲定学这一部分呢，在华严经还是占了最大的篇幅，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啊。所以华严我们还是以经来称它，而不以律不以论呢来说。梵王啊，是律摄而兼经，以心地品之上啊，广谈菩萨戒位故，是愚可列之啊。那么再举梵王经，那么这也是同修们呢很熟悉的啊。梵王经啊，我们中文译本没有全部译出来啊，只译出了其中的2卷，它有60多卷，只翻译了2卷，那么其他的呢现在也都30了，在原文找也找不到啊。这个2卷呢是梵王经里面的一品菩萨心地戒品，在上一卷呢就是讲这个菩萨的戒位啊，讲这个摄心摄住摄行摄回向等觉妙觉，讲这个。下卷呢是讲菩萨的戒律啊，现在在台湾一般这个出家同修受的菩萨戒都是梵王经的下卷啊。那么我们过去在一块曾经研究啊，研究过上卷呢非常重要啊。上卷呢是讲怎么样存心，就是菩萨心，下卷呢是讲菩萨行啊。所以诸位想想，如果没有菩萨心，那个菩萨行呢我看怎么装也装不下啊。所以这个菩萨心重要啊，有了菩萨心啊，那你这个一切行为自自然然就是菩萨心啊。所以菩萨心呢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他呢在这2卷经文里面，当然戒律很重要啊，可是这个广谈菩萨戒位啊，这是属于经藏的范围啊。所以梵王则略而兼经啊，我们今天称之为梵王经啊，心地戒品。那么像这种例子很多很多啊，这是我们学佛了必须要知道的啊。 说此经呢不见戒律，亦无论义。啊，这就是这一部阿弥陀经啊，是纯粹属于经藏，啊，属于契经。这一篇经文里面没有谈到戒律，也没有议论，自始至终啊，都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说的。啊，是专说念佛求生净土。故云经非彼业，啊，它不像其他的经论，里面呢还有部分啊这个戒律与论义的意思，这个经没有，啊，本经是纯粹呀，啊，这个契经。那么叫三藏里面，它是属于经藏，啊，那么除了三藏之外，还有个二藏的说法，啊，二藏讲的什么呢？二藏就不是讲的经律论了，啊，三藏讲经律论，二藏是在给诸说，就是大乘小乘，啊，就是大小乘，啊，叫声闻藏、菩萨藏，啊，菩萨藏叫大乘，声闻藏就是小乘，啊，这就是大小乘的差别。那么这部经在这个二乘里面，它是大乘还是小乘呢？也是我们要辨别的。经此经者，菩萨藏是，亦有护摄经非彼故。我们在这个注解里面可以看到啊，说菩萨声闻详见后释文中，啊，后面要详细解释啊。说分二者，经有大乘小乘，故二藏分摄。说若一人有三乘，啊，也可以分作三。那么就人来讲的时候，有缘觉啊，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啊，也可以分作三。那么单讲声闻，声闻里面就包括了缘觉啊，这就讲这个二乘啊，就讲二藏啊。所以缘觉人呢，多不计较啊，归声摄归声闻。就声闻可以包括缘觉，叫故知二藏。那么缘觉呢，有两种，啊，一种啊是有佛出世的时候，跟着佛修学，从十二因缘而看悟的，像这一类的人，我们就称他做缘觉。第二一种啊，是佛没出世，啊，这个世间没有佛，没有佛他也能够开悟啊，那么这一类呢，我们称它为独觉啊，他没有人教他，他自己也开悟了啊，这个叫独觉，在凡夫里面呢，可以说是绝顶的聪明智慧啊，说这一类人。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一个人开悟啊，不是偶然的啊。这些人呢，都是多生多劫修行呢，功夫成熟了啊。经上告诉我们，小乘人证得初果之后，那是一定有佛在世的时候，啊， 跟佛学法，证得了出口，就是三界八十八品见惑他断尽啊，证得出口了。证出口之后啊，他还要天上人间呢、七次往来，才能证四果罗汉。人间寿命短呢、天上寿命长啊，何况这个七次往来呀、那个岁月都要用天文数字来计算啊，太长太长啊。那么到第七次来的时候，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怎么办呢？啊，有佛没有话说，他一定有机缘亲近佛，证阿罗汉果啊，这没话说。没有佛怎么办呢？没有佛他也能证果，没有佛他就成独觉。决定不要第八次啊，所以从证得出果之后啊，等于说你就获得了保证啊，就是天上人间七个往来一定证果。这就是小乘人呐、这种修行正果啊，大乘人眼光来看呢，很笨，叫笨阿罗汉。为什么呢？要这么长的时间啊！在佛法修学，大乘是极尽的，大乘比小乘容易，也比小乘快速啊，比小乘快速啊。所以这个小乘佛法在我们中国啊，虽然在隋唐的时候传到中国来啊，经典相当的完整啊，我们大藏经里面的小乘经比起这个南传的经典呢，是且好像是只差50部，一共大概将近3000部经典呢，只比他们少50部的样子，可见的非常非常完整啊，但是很少人学的啊，在中国只盛行了一个很短很短的时期，以后中国人就不学了啊，是完全的修学大乘啊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大乘的佛法了一定是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，没有小乘的基础，要想学大乘很不容易啊，所以今天学大乘的人很多，成就的人没几个啊。原因在哪呢？没基础，好像盖房子没打地基啊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那么中国人在过去为什么不学小乘？他学大乘能学得成功呢？啊，他有基础。他有儒家的基础，有道家的基础啊，注意要记住，不是道教，是道家，不是道教，道教不行，那不管用啊，要以儒家道家的基础啊，实在讲比小乘的基础啊还要扎实，还要稳固。啊，因为从前人念孔子书啊，念四书五经，以这个基础直接修学大乘，没有障碍啊，反而容易成就。现在麻烦来了，小乘经典不读啊，四书五经也都放弃了啊，这直接就想在大乘经典上下功夫，当然有许多的障碍啊，用的功力多啊，费的时间长，反而得不到效果啊。所以今天学佛的同修啊， 应当啊多念四书啊，多念四书啊。我们虽然不要说是从四书五经来从头来起嘛，那一面学大乘呢，一面补习啊，用儒家道家来补习，决定有好处啊，可以能够相辅相成啊。这个经菩萨藏摄者啊，这是讲到这一部经了，是此经演说大乘，如一正庄严，这个一是一报，一报是讲我们生活环境，正报就是讲我们本人啊，一报正报啊。庄严就是形容我们生活的圆满啊，这个圆满的意思很广，并不是都是很好的圆满，坏也是圆满啊。你比如你种的善因得的善果圆满，你种的恶因得的恶果也是圆满，圆满的恶果，圆满的善果啊，没有一个不圆满啊，个个都圆满啊，这个果报啊，必定如他的因行，就是因与果啊，是一点都不会差错的啊。这个十法界通通是如此啊，所以都称之为庄严。信念往生等，这个前面也说过啊，为了有一些新的同学啊，我们也要略略的解释啊。这个法门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信心啊。藕益大师啊，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说的很好。信心的建立啊，首先要建立啊自信心啊，这是第一个条件啊，要相信自己啊。信什么呢？真是很难相信，为什么？这理呀没搞通，事实的真相啊没明了。叫你一下就相信啊，这个太难太难了啊！信的是唯心净土，自信弥陀，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，这个世界与佛与我自己都是无二无别。是我自己心性变现之物，不是从心外有的，心外无法了，法外无心，这个理太深太深了啊！你能够以这种信心来念佛求生净土，给诸位说啊，那叫理念呢，就不是思念了啊。这个我们在要解里头跟诸位谈过啊，持名念佛有理持与思持，那就是要理持了啊，确实能够断一切疑惑障碍啊，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，我们都很难做到啊。这个意思也不过就是听说而已啊，不是自己的境界啊。自己境界达不到怎么办呢？还是要相信自己啊。要从事上讲啊，从事上说，相信自己这一生呢，决定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有这个信心啊，行啊，理上没搞通，但有这个信心也能往生啊，也可以修这个法门。那么也许诸位要问，这样这个信心修这个法门能不能到理业心不乱呢？给诸位说能啊，理持能够持，它也是功夫成片四一心理一心，四持啊还是功夫成片四一心理一心，可见的理在眼前不明了没关系啊，到你念到一心不乱呢，这个理自然贯通的啊，所以由四持而达到理持啊，这个是一条非常光明的道路啊。这是假信啊。第二呢，这就是信他啊。他是指谁呢？第一个是释迦牟尼佛。要信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这个法门决定不是假的啊，决定不是欺骗我们的，你要能信得过啊。现在末法时期啊，所谓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，这楞严经上说的。我这一次在这个屏东讲了三天啊，五点半钟才回来的。屏东有个老居士啊，也是我的老朋友，今年84岁啊，这次去他特别提了个问题问我，问这个楞严经啊，有很多人说是假的，他问我这个经是不是假的，他说很有声望很有地位的人说楞严经是假的啊，他知道我过去楞严经讲过很多遍啊，我告诉他楞严经决定不是假的，但是佛这个法灭尽经，这个大藏经啊，佛经里头有一部这个经，就是叫法灭尽经，释迦牟尼佛讲的，将来佛法了会统统消灭掉，这个佛法消灭第一部灭楞严经啊，楞严经是第一个不灭的，阿弥陀经是最后被灭的，所有经典都没有了，都灭了，阿弥陀经还要留100年啊，阿弥陀经也没有了，这一切经都没有了，还有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还要留100年，你就想想这个经的重要性啊。所以我告诉他，这妖魔鬼怪呀，想尽方法要把楞严经给毁掉啊，那时候楞严经不是佛说的吗？大家不相信他了吧啊，这样就把楞严经灭掉了。楞严经灭掉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个邪魔外道就可以横行无忌了啊，你没有办法辨别他是佛是魔嘛。楞严经第四卷的后半部啊，四种清净明慧那一章啊，我讲楞严经的时候特别提出来，那是照妖镜啊。你要能够把那半卷经文多念几遍熟了，今天这些一般那些假学佛的啊，那些作怪的，你一眼就看破了，你就会看穿。他没有办法遁形啊， 所以必须想尽方法先把这一部经破坏，叫你不相信。清净明慧里边说，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在末法时期遇到正法不容易啊，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你才能够闻到正法啊。所以我们要相信释迦牟尼佛不骗我们。第二呢，这个他呢就是阿弥陀佛啊。阿弥陀佛他老人家的故事是在无量寿经里面啊，无量寿经里面有他的历史，有他的传记啊。他在无量界之前也跟我们一样凡夫啊。他遇到世自在王佛啊，他那个时候地位是国王，他舍弃王位跟佛出家啊，发48愿啊，生生世世的修行啊。那么他是愿愿呢都兑现了啊，48愿愿愿都兑现了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建立净土，戒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啊。你要相信这是真的，这个决定不是假的啊。只要我们念佛啊，我们相信这个事实，我们念佛，我们发愿求生西方净土，临命终时佛决定来接引我们啊。他说的话算话啊，绝对呀不是欺骗人的啊。这是叫你要信他啊，信自信他。底下就不能多说了啊，这个后面会讲到啊。下面讲的是要信思，要信理，要信因，要信果啊。这是讲一个信愿呢，要真正的发愿啊，愿生西方净土中啊，所以信愿往生的皆自利利他了。开始我们今天发愿是为众生呢，就是为救度一切众生求生净土的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自己修学成就了，还回到这个世界来呀、度众生。所以念佛往生的人是积极，不是消极啊。因为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念佛都是自了汉啊，好像只是消极，不值得学习，那是错了，他看错了啊。我们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？为救度一切众生啊。不到西方世界，我们的烦恼断不了，我们的智慧不能圆满成就，我们纵然有心想帮助众生呢，我们没有能力啊。所以到西方啊，是学本事去的，我有这个能力了，回头就来啊。所以这个是自利利他了啊。说菩萨敬佛过度教化众生之道故啊，这是本经的旨趣 是如此啊，所以他是属于大臣，不是属于小臣啊。护师这底下呢也举华严经啊，说如华严菩萨藏舍一通声闻，以能报无量成果。这个华严经啊，所有的佛法是通通都包括了啊，当然也包括了圆觉尘、声闻尘乃至于人天尘啊，不仅是人天，连三恶道都不例外啊。这个是说明啊护摄的意思，说精进二尘种不生，故非彼，故云非彼啊。这个二乘种不生呢，是往生论上说的，不是讲小乘人呢不能往生啊。小乘人他要不信不发愿，他当然不能完。小乘人